大家好，我是李世民，今日是2024年2月22号星期四。今日想讲下 Hong Kong TV Mall 嘅拖数传闻，同埋讲下呢一单事件引发嘅几个联想啦，关于做生意嘅，关于大风向嘅。话说早两日我喺一个 WhatsApp group 入边咧，已经有朋友就 send 咗一张网上贴图，咁亦都同我哋讲话，喂，好似 Hong Kong TV Mall 咧都有啲商户俾人拖数咁。咁呢个 WhatsApp group 呢，平时即係我哋几个麻甩佬喺度分享下啲中年男人心声啊。有陣时都会讲下经济啊，讲下钱银嘅问题。咁所以我呢个 friend 即係讲 TV Mall 呢班苦主嘅时候呢，其实我哋咁啱就係讲緊近来香港经济嘅问题。咁我听完之后我不以为然啦，咁直到喺网上见到越嚟越多人讲呢，咁就开始有啲好奇。我喺自己嘅 Facebook page 上问，喂，有冇读者有第一手经验啊？咁留言嘅好多都系即系转载其他消息，或者有啲系个人意见啦。咁但系亦都有一两个咧，相信都系 HKTV Mall 嘅商户就同我讲，今个月条数啊真系比平时迟咗几日嘅。咁但系今个月嘅找数嘅时候咁啱就系农历年，咁所以佢哋觉得都好正常啊。咁亦都有读者同我讲，就话佢留意到呢 Hong Kong TV Mall 个 Facebook page 呢啲发泄嗰班苦主呢，好多嘅留言都系差唔多嘅，一式一样嘅。咁就怀疑系咪啊有啲网络水军想带风向啊，甚至乎有啲人质疑啊，会唔会呢有啲神奇国度有人又想香港做返同样嘅生意，咁就先派啲先头部队走去干扰下对手咁呢。咁先讲下网络水军大风向呢个问题啦。其实喺过去几年的而且确有啲公司有啲行业喺香港都疑似俾呢啲暗黑公关追击嘅。但呢度我要戴个头盔先。咁所谓暗黑公关呢啲嘢呢，我都系道听途说咁样听返嚟。咁再加啲多嘅个人推测啦。因为我见到好多时呢啲暗黑公关追击人嘅时候呢，都系对人唔对事嘅。好似佢哋要争取啲乜嘢嘢，咁但係你见到实情佢哋做嘅事呢，就係要损害个对象嘅声誉。咁点解损人不利己嘅嘢又会有人去做嘅呢？其实有啲情况就係嗰啲行业入边根本冇真正嘅竞争，冇市场竞争。尤其係嗰啲受到政策保障嗰啲行业呢，好多时追击嘅目标只不过係为咗争取更加多嘅筹码去改变政策。而佢哋嘅手段就係制造舆论。网购喺香港就冇乜嘢法规呀、政策嘅帮助或者限制。所以表面正功嚟睇，睇唔出有啲乜嘢原因要用呢个方法。话说回头，制造舆论其实都有高手同低手嘅分别嘅。高手就懂得会顺势而为啦。低手呢往往淨係懂强词夺理、自说自话。当然仲有最后一招，我称之为暗黑公关。就是制造各种不能被证实的阴谋论。记得二十几年前那阵时，香港人都很喜欢北上消费的。例如去卢商业城做西装啊，买 A4 手袋啊、手表啊，去丹桂轩饮茶等等。那阵时未有 WhatsApp, 又未有 Facebook, 但是就已经有不少都市传说。其中有一个就是说，有个女人去丹桂轩饮完茶之后呢，在五楼的厕所出来就被人迷晕了。佢醒嘅时候呢，就係一个载满冰水嘅浴缸，去医院求诊就发现自己原来有一边嘅肾俾人割咗落嚟。我唔知道呢个都市传说背后有咩目的嘅，但係好明显喺香港有人係好懂得玩呢一套。虽然我哋身边有好多好似刚才讲嗰种资讯係冇办法去核实内容嘅真伪，但係如果内容係完全凭空捏造嘅，好似头先讲嗰啲都市传说，其实是很容易见到破绽。2014年、2019年在香港其实都有类似的操作。大家记不记得那个产妇因为去不到产房那个传闻？其实呢，刚才讲的这些这样完全假的消息、完全假的故事就不容易扩散，或者扩散都被人当笑话。真是最容易病毒式扩散那些呢，反而是入面有七分真三分假的传闻。讲返 Hong Kong TV Mall 拖数呢单新闻啊， 我想他不是无中生有的，但是亦都好容易令人联想到，喂，是不是这间公司有财政不掂啊，财政不稳啊。尤其是香港而家的经济环境，好多人就已经想，喂，香港好唔掂啊。所以一收到类似的消息呢，好急不及待，就好似我嗰个朋友咁，就要传出去。一个人传出去都唔够喎。假如有人系从唔同渠道收到同样嘅消息，咁佢就会觉得，咦，呢单嘢好似真系几真喎。最终就算唔信嘅，最后都会变成感染咗，变成咗思想病毒嘅带菌者。记住最重要嘅地方系，我哋通常都只会见到自己想见到嘅证据。至于嗰啲 Hong Kong TV Mall 嘅苦主究竟系咪真有其人呢，我喺 Facebook 上面揾到一个公开群组，亦都花咗啲时间去研究嘅。呢个群组成立咗大概一年啦。最初呢啲苦主投诉嘅包括有，即係话 Hong Kong TV Mall 店大欺客啊，对小商户好苛刻啊，有阵时又无端端会罚钱啊。我觉得系唔少呢啲商户苦主系真实嘅个案。佢哋亦都好似佢哋嘅 Facebook page 话斋，觉得系有冤无路数。毕竟佢哋只系个体户，而 TV Mall 对佢哋嚟讲就系大财团。佢哋嘅怨气越积越深，可能最初只系諗住追讨一两件事，最终慢慢演变成为针对 Hong Kong TV Mall 同王维基本人。平情而论，世界各地经营呢啲平台经济呢，佢中间嗰个大财团要同时之间面对消费者同埋供应商，佢一定要取舍，而大多数情况呢，佢哋一定系倾向消费者。咁呢一个做法亦都会令到产品同服务供应商觉得自己好委屈嘅。Uber 系咁， Airbnb 系咁， Amazon 都系咁。而且平台做得越大，消费者越多，供应商之间嘅竞争越激烈，问题又越多。咁同时之间呢，供应商又觉得自己冇乜嘢谈判嘅本钱，觉得自己肉随砧板上。呢个就系怨气嘅根源嚟嘅。Hong Kong TV Mall 而家遇到嘅问题，如果要我去判断，我觉得就系因为佢太过倾斜去消费者嗰一边。但系咁做又可以理解，因为喺消费者眼中，佢帮衬嘅系 Hong Kong TV Mall， 唔系呢啲商户。我甚至乎亦都有睇过喺网上边好多呢啲商户卖嘅产品，其实冇乜独特性，佢哋都系喺唔同嘅地方攞货，然之后去 TV Mall 开自己嘅即系小店铺。喺呢啲咁嘅情况之下，正如我头先话斋，作为个体嘅商户，你其实真系冇乜讨价还价嘅本钱。假如你系受影响嘅商户，系呢啲苦主，请容许我喺呢度咧，就戴个头盔。我的确唔知道你哋系受到嘅对待系咪真系好恶劣啦，又或者嗰啲即系 RM 啊 ，account manager 做嘢系好得过且过啊。我亦都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啲个人经验啦。就算是 Amazon 啊 ,Shopify 呢啲我用过嘅零售平台，其实都有好多令人好气馁嘅时候。甚至乎我可以话，普遍嚟讲，喺大企业面前，我哋一般人如果权益受损，或者你觉得自己好委屈嘅话，可以做嘅嘢唔系咁多。远嘅唔讲啊，好似我哋呢啲做内容嘅人，好依赖 Facebook 啊 ,YouTube 呢啲平台。但是当我们的频道和我们的 page 被恶评，然后被人封锁了，咪一样是有冤无路数，是不是？又有人以为只要在网络上面发动舆论，最终呢就可以令大企业屈服。传媒亦都久不久会吹走这些咁嘅故仔，话哎呀，有人呢将自己好惨的遭遇摆上网上，最终就得到广大的网民同情，企业呢是要还当事人一个公道，大团圆结局。希望大家不要嫌我重复，人就是会找一些自己想见到的证据去见到的。试问每日在小红书啊、Facebook 啊、Twitter 啊等等等等的平台，有几多不同的投诉呢？如果每一件都有结果的话，我想这个世界很快就乜都用网络公审去处理的了。事实上，绝大多数的负能量漩涡都是不了了之。咁最终我哋可以做啲乜呢？有人就会选择唔去用呢个平台，用第二个平台囉。有人话我自己起个网站囉，自己起网店囉。但返去做生意嘅基本原则， 任何情况之下，如果你可以直接同消费者建立关系嘅，咁一定系最理想嘅。问题喺经营上边呢种我哋所谓 direct to consumer DTC 嘅模式咧，系花好多功夫。我甚至乎觉得，如果你试过自己一手一脚由开头到最尾，自己起网站啊、收订单啊、收钱啊、送货啊、退货啊咁咧，你就会发现平台收你嗰啲费用咧，可能都系值得俾嘅。最后顺带一提啦，有人话喂，超级市场啲数期咪仲长，但我经验系咧，我有啲客啊，有阵时数期系讲紧三四个月嘅，但系我找俾供应商、找俾 supplier 就一个月期嘅啫。咁最终我点咧？我咪去报价俾我啲客嘅时候，我咪计埋呢三个月嘅周转咯。其实你做咗几年生意之后，呢啲咁嘅数期咧，你系应该会觉得系保护紧你自己。点解我咁讲咧？如果平台唔系有数期，佢直接系向最终嘅 supplier 可以即刻俾钱嘅，你做中间人有咩角色可言咧？其实有阵时做 trading， 你自己嘅功能就系去负责品质同埋做数期做融资。如果大家唔明白点解好似有啲行业经常有判上判嘅情况，其实好多时就系因为当中有两样因素要考虑，一就系数期，二就系收货标准。最后呢，如果到有苦主咁啱听到今日嘅分享，我希望你唔好觉得我喺度讲风凉话，我完全冇呢个意思。我更加唔敢话教大家点样做生意，我只系将自己嘅经验攞出嚟分享。有一点我希望大家明白，呢个世界可能冇真正嘅公平，但系为咗生存，你哋一定要变通。我知道有人话，咁我发泄下唔得咩？发泄冇话唔得，亦都冇话你唔啱啊。只不过我系冇用啫，冇实际嘅价值。咁你哋究竟系做生意定系找晦气咧？嗱，呢个绝对系你自己嘅选择。各位，我是李世民，今日的分享暂告一段落，多谢你的时间，多谢你的收听。如果你觉得我今日的分享可以俾到你一个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希望你可以 like 我的 page,like 我的 YouTube channel, 甚至乎 subscribe 我的 Substack, Patreon, 凡此种种好多不同的地方。咁有啲分享我而家会公开，但係大多数嘅声音专栏啊，我嘅影片呢，其实过得一段日子呢，我会收返喺频道入边，淨係俾会员专享嘅。咁希望大家留意啦。